八年后，上帝向我揭示了医治者耶稣。我一直在练习医治事工，在那八年里，祈祷的每一次回应，上帝奇迹般的每一次触摸，我自己的灵魂对圣灵的每一次回应，都在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对亲密关系和对上帝的意识更加强烈的渴望，就像我感受到耶稣的门徒和原始教会曾经拥有的，他接受圣灵的特别恩膏。在我进入医治事工后不久，在参加一项介绍圣灵洗礼的必要性的服务时，当我跪下祈祷并重新奉献给上帝时，圣灵的恩膏临到我身上，神圣荣耀的波浪穿过我的生命，我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领域，有上帝的同在和力量。此后，祷告经常蒙应允，医治的神迹时有发生。我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伟大精神境界的边缘，却无法完全进入，所以我的本性并不满足于这种境界。最后，我被引导播出一天中献给上帝一些时间，作为冥想和祈祷的时间。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早上我跪下祷告时，主的灵在我灵里说话，说要等候到秋天，我的心因这种鼓励而欢欣鼓舞，并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冥想和祈祷练习。我很容易从生活的进程中抽离出来，当我的手和脑子忙于日常琐事时，我的灵却保持着与神相交的态度。这时，我除了担任福音传道人的工作外，还受聘担任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经理。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布道。礼拜后，我习惯于加入一群像我一样的朋友，他们决心向上帝祈祷，在那里我们可以接受圣灵的洗礼，因为我们相信早期的门徒已经接受了。我说，神啊，如果你用圣灵给我施洗，并赐给我神的能力，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百倍的顺服了。一天下午，一位传道的弟兄来电，邀请我陪他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女士。到家时，我们发现那位女士坐在轮椅上，她所有的关节都患有炎症性风湿病，她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十年了。当我的朋友正在和她交谈，准备和她一起祈祷，好让她痊愈时，我坐在一个大房间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我的灵魂在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深深渴望中向上帝呼求。突然间，我觉得我好像已经从一场温暖的热带雨中经过，雨不是落在我身上，而是穿过我。在这种影响下，我的精神、灵魂和身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我的大脑一直很活跃，变得完全静止，对上帝同在的敬畏笼罩着我。我知道那是上帝。片刻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圣灵说，我听到了你的祈祷，我看到了你的眼泪，你们现在受了圣灵的洗。然后一股股力量开始从我的头顶流过我的身体，一直流到我的脚底，力量冲击的速度和电压都在增加。当这些能量流通过我时，他们似乎来到了我的头上，冲过我的身体，穿过我的脚，进入地板。力量太大了，我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我相信如果我不是坐在这么深的矮椅子上，我可能已经倒在地上了。在那一刻，我注意到我的朋友示意我过去和他一起为生病的女人祈祷，他全神贯注，没有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起身走向他，但我发现我的身体颤抖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我难以穿过房间，尤其是我的手和手臂难以控制颤抖。我知道这样按手在生病的女人身上是不明智的，因为我很可能会摇晃她。我突然想到，只需要用我的指尖触摸病人的头顶，这样就不会震动她了。神圣力量的电流立刻流过我的身体，我知道它也同样流过那个生病的人。他没有说话，但显然对他身体的效果感到惊讶。我的朋友一直很认真地和他说话，他在跟他说话时跪了下来，他站起来说，让我们祈求主现在医治你。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拉住了他的手，就在他们的手接触的那一刻，一股强烈的能量穿过我的身体和生病的女人。当我的朋友握住他的手时，能量的冲击穿过他的手进入了他，涌入他体内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跌倒在地。 他带着喜悦和惊讶抬头看着我，跳起来说：赞美主，约翰，耶稣已经用圣灵给你施洗了。然后他握住了那只残废了这么多年的手，紧握的双手张开，关节开始活动，首先是手指，然后是手和手腕，然后是肘部和肩部，这些是外在的表现。但是谁能描述在我灵里闪过的无法言喻的喜悦之情？谁能理解上帝的平安与同在让我的灵魂激动？即使现在十年之后，那个时刻的敬畏仍在我的心中。我的经历确实如耶稣所说，他要在你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源源不绝的泉源日夜流过我的灵魂和身体，在神的大能中为众人带来了救恩、医治和圣灵的洗礼。在我受圣灵洗礼后不久，圣灵在我里面开始动工，其目的似乎是要向我和我自己启示耶稣基督的本性。通过这种属灵的教导和改造，一种对人类的怜悯在我的灵魂中被唤醒，我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在我看来，他们就像迷途的羊，迷失了很远，在迷茫中四处摸索，四处游荡。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似乎不明白困难是什么，或者如何回归上帝。宣扬基督的信息并展示他拯救和祝福的力量的渴望在我的灵魂中成长，直到我的生命被这种压倒性的热情所左右。然而我的心是分裂的，我无法成功的同时追随生命和事业的普通追求。当一个人走进我的办公室时，虽然我知道专注于手头的生意20或30分钟可能会给我带来数千美元，但我无法与他讨论生意。凭借新的洞察力，我可以看到他的灵魂，了解他的内心生活和动机。我认出他是一只迷途的羊，并以一种压倒性的渴望帮助他得到上帝的救赎并找到自己。我决定和我公司的总裁讨论这件事。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所处的灵魂状况及其原因。他和蔼地回答：你辛苦了，雷克，你需要改变。放假3个月，要讲道就讲道，但3个月后，每年5万美元对你来说将是一大笔钱。你将不会愿意为了可能的宗教梦想而牺牲它。我感谢他接受了加入一位兄弟传福音工作的邀请，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再也没有回来。在这3个月里，我每天都向大批会众讲道，看到许多人从罪中得救，疾病得医治，还有数百人在圣灵里受洗。3个月结束时，我对上帝说，除了宣扬和展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永远结束了生活中的一切。我以一种我认为是为了上帝王国的最大利益的方式处置了我的财产和分配了我的资金，并使自己完全依赖上帝来养活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并全心全意地传讲耶稣。在伊利诺伊州北部的一个城市传道时，我们停留的旅馆里的服务男孩正在寻求人帮助他锯倒一棵大树。我自愿帮助他，在锯树的过程中，主的灵在我的灵里清晰明了地说，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准备冬季运动，会得到一个大礼堂。春天你会去非洲。我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指导我，所以几天后我就得到了一个大礼堂。一天早上，当我下来吃早饭时，我发现我的胃口消失了，我不能吃，我照常工作。晚餐时我不想吃东西，晚上也不想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3天，但是到了第3天傍晚，一种强烈的祈祷欲望占据了我。我只想一个人祈祷，祈祷像溪流一样从我的灵魂中流出，我无法停止祈祷。一旦有可能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我就会跪下数小时向上帝倾诉我的心。无论我在做什么，祈祷的溪流一直从我的灵魂中流出。在主给我禁食的第6天晚上，当我洗手的时候，圣灵再次对我说，去祷告吧。我转身跪在床边。当我跪下祷告时，圣灵说，你祷告赶鬼多久了？我回答说，主啊，很久了。圣灵说，从今以后你要赶鬼。我站起来赞美上帝。第2天晚上，礼拜结束时，一位绅士来找我， 指着墙上的大红字格言，上面写着，他们将以我的名义赶鬼。他说，你相信吗？我回答说，我愿意。他说，不要急着回答，因为我已经走遍了这片土地，寻找一位会告诉我他相信这一点的牧师。许多人说他们这样做了，但当我询问他们时，我发现他们想要对生命进行限定。我说，弟兄，就我的灵魂而言，我是全心相信的。然后他说，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问。两年半前，我的哥哥是一个电梯公司的经理，他突然变得非常疯狂，他被关在收容所，今天就在那里。不知怎的，他被邪灵附身了。对他进行检查的医生宣称，他的身体和大脑的各项功能显然都正常，他们无法解释他的精神错乱。我回答说，弟兄，带他来星期天，在主日服侍期间，那个男人来了，由兄弟、母亲和该机构的一名服务员陪同。我停止讲道，选择了六个我认识的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与我一起为他的被救祈祷。我走下讲台，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奉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附在他身上的魔鬼从他身上出来。上帝的灵像闪电一样穿过我的身体，我心里知道邪灵被赶出去了。当那人立刻抬起头来和我清楚地说话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几天后，他出院了，痊愈回家，又重新担任电梯公司经理。神就这样向我证实了他的话。从那天到现在，神的能力一直在我的里面。我已经看到数百名精神病患者得到拯救和治愈。第二年二月的一天，我的传道伙伴对我说，约翰，带我们的聚会去南非约翰内斯堡要花多少钱？我回答说，2000美元。他说，如果我们春天去非洲的话，现在是我们该祷告金钱供应的时候了。我说，从新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祈求，我没有从主或任何其他人那里听到过回应。他说，没关系，让我们再祈祷一次。几天后，他从邮局回来，把4张500美元的汇票扔到桌上，说，约翰，答案来了，耶稣已经派遣了他。我们要去非洲。1908年4月的第一天，我们离开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带着我的妻子和7个孩子以及另外4个人。我们有去非洲的船票，但除了1.50美元外，没有钱支付途中的个人开支。在叙述的这一点上，莱克博士讲述了上帝的几个非凡的神迹，这些供应了他们在途中的费用。根据我对南非移民法的了解，我知道在获准登陆之前，我必须向移民官证明我至少拥有125美元。我们为这件事恳切地祈祷。大约在我们到达赤道的时候，我的灵就此到了安息，我不能再祈祷了。大约8到10天后，我们抵达开普敦港，我们的船停泊好，移民官登船，乘客在事务长办公室排队交钱并领取登陆证。妻子说，你要怎么做？我说，我要和其他人一起排队。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顺从了上帝，现在取决于主。如果他们把我们送回去，我们也无能为力。当我排队等候时，一位同行乘客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走出队伍，走到船舷边和他说话。他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旅行支票簿，递给我2张总计200.00美元的汇票。我回到队伍中，向检查员出示了我的汇票，并收到了我们的登陆证。约翰内斯堡位于开普敦内陆1000英里处。在整个航程和火车上，我们都热切地为一个家而祷告。我们是信心传教士，我们既没有董事会，也没有朋友支持我们提供资金，我们依赖上帝。在去约翰内斯堡的旅途中，我们多次低头祷告上帝。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需要一个家，上帝保佑并奇妙地回答了我们的祈祷。我们一到约翰内斯堡，我就看到一个小女人在忙碌。她说，你们是美国传教士？回答是，是的。她对我说，你家有多少人？我回答说，我的妻子，我自己和7个孩子。哦，她说，就是你们一家人。主差我来见你，我要给你一个家。同一天下午，我们住在郊区一间带家具的小屋里。 这是我们挚爱的朋友约翰内斯堡的古德伊纳夫人的财产，他至今仍是我们挚爱的朋友河主内的童工。他现在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曾在西部拜访过我们。